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欢迎每天晚上6:30到7:30听董涛说车，我是董涛。节目通过 FM927、蜻蜓、喜马拉雅等平台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喜马拉雅、董涛说车同名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收听重播。最近董涛说车栏目的特别安排是每天讲一个汽车品牌故事，回答买车、选车、用车提问的形式，要等一段时间再恢复。每一部车都有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丰田的历史。首先关注汽车资讯，头条：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税政策延长2年。3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为了促进汽车消费，确定一，把新能源汽车购置税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2年。二，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支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淘汰国三级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三是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从5月1号开始到2023年底，减按销售额0.5%征收增值税。因为疫情的缘故，中国汽车产业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尽早摆脱影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2月份的信息发布会上也同时呼吁相关部门优化并延续新能源补贴政策，继续给予补贴，并强化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在限购城市取消新能源汽车限购或增加新能源汽车号牌配额。相信这次三大政策的公布会让中国汽车产业信心得到很大的提振。已经连续几个月下滑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在政策的刺激下，也有可能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显示，2020年3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59.3%，环比下降27%，同比上升7.2%，库存预警指数处在荣枯线之上。从分品牌类型指数看，调查显示，2020年3月，进口和豪华品牌指数、主流合资品牌指数、自主品牌指数较上月都有下降。三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者出行增加，即刻逐周恢复，市场需求缓慢增加。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经销商复工情况调研数据显示，截至3月31号，经销商门店复工率达到95.5%，客流恢复率达到64%，销售效率达到61.7%。国内汽车市场正在逐步回归正轨。本月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逐步增强，释放1至2月潜客，销量较2月份有明显的提升，绝对库存水平略有下降。日前，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梅赛德斯奔驰全新CLA 的试牌图片，它的全新一代车型已经在去年正式发布，并且在海外部分经销商处已经开始销售。国内市场方面，新车可能在下半年引进销售。动力方面，除了沿用现在的 2.0T 发动机之外呢，还会推 1.3T 的小排量引擎，取代原来的 1.6T， 传动系统沿用7速的双离合变速器。海外媒体还曝光了一组宝马全新四系敞篷版 M440i 的谍照图，它会在今年11月份亮相，在明年1季度开始销售。目前宝马四系国内市场的起售价359,800，如果全新一代车型引进中国销售，入门版的起售价保持在37万元左右。动力方面是 3.0T 的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加48伏的轻混，因为这个车的谍照车型是另外一个版本，所以它的轮毂内部还配备了经典的蓝色刹车钳以及外观运动套件。海外汽车媒体还曝光了一组奥迪全新一代 S3 的渲染图，它会在今年进入到市场，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才可能同步到中国市场销售。这个 S3 是基于 MQB 平台，外观是家族最新语言， 它的车尾是有小尺寸的尾翼的，排气是双边四出的，动力方面是 2.0T 搭配七速双离合，配备跨轴四驱。再看一组丰田全新汉兰达到店实拍图，目前已经在海外市场上开始卖了，它会在年内在中国开售。海外版用的是 2.5 升的混合动力引擎以及 3.5 升的 V6， 传动系统是 eCVT 和八速手自一体，还会提供五座以及七座版本供选择。而车载的 CarPlay 会为消费者提供更便利的车载互联功能。一汽大众的消息说，代号 VW416 的 SMVVVF 白车身已经下线，这意味着新车上市的时间更进一步。 SMV 是一汽大众品牌旗下的第四款 SUV， 和途锐同级别，概念车是去年上海车展上发布的，在今年下半年应该会上市。价格方面呢，参考同平台打造的上汽大众途昂系列的售价，估计会超过30万元以上。在造型方面，从概念车上我们看到了 SMV 延续了一汽大众 SUV 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和上汽大众比较粗犷的造型风格是泾渭分明。车身的侧面比较修长，腰线是分段设计，地柱上方有熏黑处理，有一种悬浮车顶的视觉效果。车尾部分贯穿式 LED 尾灯组是非常醒目，提升了档次感。动力预计是 2.0T 的高低功率四缸以及 2.5T 的进口六缸涡轮增压。最近一汽丰田将在天津新建一座年产能为20万辆新能源工厂的消息在网上出现，其中一汽10万辆产能会投产一款全新的纯电动 SUV。 根据环评信息显示，这个项目的涂装车间通过产品最大尺寸为4米85，宽1米84，可以视作白车身的最大尺寸。在经过涂装之后，新产品还会进入到总装工序，需要再加入装饰件等部件，所以整车尺寸还会再加大。那么这款全新 SUV 的最终尺寸可能会超过4米85，宽度也会超过1米84，这就能达到中型 SUV 的级别。另外，这个车在动力上会推两驱和四驱，预计在明年6月份下线投产。不仅是一汽丰田呢，广汽丰田新能源产品线也会投产一款尺寸较大的 SUV， 预示着丰田未来的电动化产品都会向高级别发展，而不是仅限在一泽 EV 这样的小产品上。动力方面，全新 SUV 都会分两驱和四驱。从动力参数上来看呢，新车会和很多在售的纯电紧凑型 SUV 接近。看日产，海外汽车媒体曝光了一组日产全新一代 X-TEL， 就是国内奇骏的专利图，它预计在年内就会亮相，装配了时下很流行的分体式头灯组，后视镜基座是移到了门板上，尾部是继续保持方正，内饰换装了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的液晶中控屏，动力是 2.0T 的涡轮增压以及 2.5 升的自然吸气。这个车的尺寸也会进一步做加长加宽，日产已经确定在今年在国内推出 1.5T 的三缸发动机，会应用在奇骏、逍客、天籁等产品上，后续国产奇骏也会搭载 1.5T 的三缸引擎。最后看北京现代，国产的第七代伊兰特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的内部代号是 CN7C。伊兰特在2003年国产上市，如今北京的出租车仍然是有很多第三代伊兰特服役。随后的第四、五、六代车型因为存在新老同售情况，各自都没有采用伊兰特命名，而是叫做朗动啊、悦动啊、领动什么的。以北京现代此前的宣传以及供应商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个车国产之后啊，预计会重新捡起伊兰特这个老的名字。外观方面，通过模具图能看到国产版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和下包围的开口跟海外版车型是非常相近，意味着这个车可能会原汁原味引进。而车尾是贯穿式的尾灯设计，末端是竖直的 LED 灯带，增加了一些视觉宽度的同时，灯带形成一个 H 字母造型，跟北京现代的这个 logo 相呼应，同时还有一个上扬的鸭尾设计，让这个尾巴呢就看起来有一些运动的感觉。动力海外是用的 2.0 升的自然吸气，匹配全新的 CVT， 另外呢还会提供 1.6 升的自然吸气加上电动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那么引进到国产之后呢，预计会沿用现在的 1.5 升自然吸气和 1.4T 的涡轮增压，混动版也会进入到中国，不过要到明年才会投产。这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资讯，我是董涛，董涛说车正在直播，六点半到七点半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27的电波，或者通过蜻蜓、喜马拉雅这些手机平台来同步收听直播。大家还可以在节目时间以外收听重播，平台是蜻蜓、喜马拉雅的董涛说车专栏，以及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和董涛说车的微博等平台。那么最近董涛说车的特别安排是每天讲一个汽车品牌故事，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丰田的历史。丰田啊，它最早可不是干汽车的，它是棉纺厂起家。那么丰田汽车呢，最早啊是坚守着模仿比创新更简单的信条，它就像我们国内自主品牌的起步历史是一样的，先抄别人的作业，先仿造别人的车起步，有了实力之后再做自己的研发。回头看看我们不管是吉利也好，夏利、比亚迪啊，这些最早的这一波这个产品呢，在中国市场上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起步的风格。但是后来丰田是非常成功，大家都知道了，创造了很多的销量神话，然后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豪华品牌。应该算棉纺厂说起的话呢，得有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这期间丰田是怎样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丰田汽车的发展历程。丰田的创始人叫做丰田喜一郎，出生在1895年，他的父亲丰田佐吉既是日本有名的纺织大王，也是日本大名鼎鼎的发明狂。1986年，29岁的丰田佐吉就发明了丰田式混动织布机啊。这个他发明这一台织机呢，不仅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台不依靠人力的自动织机，而且跟以往的织机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由一个工人可以同时照看3到4台机器，这就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啊。那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机械厂家是英国的普拉特，普拉特公司都向丰田佐吉发出请求转让这个专利权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最终佐吉呢是在1929年以10万英镑的价格出让了这项专利的使用权。那么这10万块钱就是后来丰田喜一郎创建丰田汽车的资本。1929年，丰田佐吉派丰田喜一郎，就他儿子嘛，派他儿子到英国跟这个普拉特那个纺织大佬去签合同，就签那10万英镑的那个专利转让的合同。那么这一趟英国之行啊，丰田喜一郎花了4个月的时间体验到了英国的汽车交通，走访了英国包括美国的一些汽车生产企业，就彻底的弄清了这个欧美国家的汽车生产状况。那这次收获很大啊，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趟国外之旅啊，坚定了他发展自家汽车产业的决心。他回国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汽车，这说的是这个丰田佐吉这个纺织大王的儿子丰田喜一郎啊，这个欧美之旅。到1930年，他爹就去世了，63岁的丰田佐吉去世了。在当时汽车行业当中啊，美国的通用汽车、美国的福特汽车那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大企业。我们前些天跟大家讲的时候啊，都讲他们在30几年的时候那已经是全球顶级的汽车产业了。那么在大量的生产技术和市场运作方面呢， 两家公司的实力是足以让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汽车生产厂家望尘莫及，并且分别是把各自的汽车组装厂开到日本去。但是啊，这个丰田喜一郎呢，他没有把这美国的两大汽车巨头的举动过多的放在心上，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以大量生产为基础的国产汽车工业上去。他在1931年啊，就成功的研制出了第一台马力只有四匹，那我们现在的车啊，动不动就是一两百匹马力啊，只有四匹的这个汽车发动机。1932年丰田喜一郎继续从事汽车研究，到了33年在丰田喜一郎这个管辖下的纺织厂公司内部设立了一个汽车部，然后把一间这个工厂的仓库的一个角落就化作为汽车研制的这个办公地点。丰田喜一郎就是从这个角落起步，以这儿为基地，在当年四月份买了一台美国的雪佛兰汽车的发动机，进行反复的拆装研究分析测绘，就抄作业开始了嘛。那么在研究这一台发动机的过程当中呢，它产生了指导日后公司发展战略的一个理念，就是贫穷的日本需要更偏家用的汽车，生产廉价车就是我丰田的责任。1934年丰田喜一郎托人从国外买了一台德国产的前轮驱动汽车，是从哪儿买的呢？从 DKW。 我们在讲这个奥迪品牌历史的时候提到过这家公司，这是奥迪的前身汽车公司之一。奥迪不是是汽车联合公司吗？四家公司合在一起的，其中有一家就是 DKW。那买了一辆德国产的 DKW 车之后呢，就研究两年，在1935年8月份造了第一辆 A1 型轿车和一辆 G1 型卡车。这个 A1 轿车啊，它是个大型轿车，那外壳很美观啊，呈这个流线型，模仿的是当时的这个克莱斯勒的一款产品叫 Airflow， 配了六缸的 3.4 升的发动机。在这之前的34年呢，他还擅自做主买了大概有180公顷的土地，就准备开始创建汽车工厂了。36年这个汽车工厂就落成了，然后呢由这个 A1 型轿车改进而来的 AA 型轿车开始投产。他最初啊每个月只能造150辆，一年之后他就可以生产4000多辆。到37年这个汽车部，这本来是丰田织布厂的一个部门，那就从这个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独立出来，就成立了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这个新的会社呢，当时是有300多员工起步。成立之后，对日本汽车工业抱着坚定信心的丰田喜一郎不顾周围的一片反对意见，果断的决定再投4500万日元，这是巨资了啊，来构筑月产量2000辆的生产体系。那么这一项巨额投资几乎就相当于整个丰田公司的资本金的4倍。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丰田汽车公司在刚刚成立的时候马上就遭了一场几乎让它倒闭的危机。当时席卷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强烈的冲击日本经济，总厂的兴建、设备的引进、原材料的采购等等，到处要花大量的资金呢。并且当时丰田造的这个车呢，在质量上可是不好，所以销量也不好。而这时候他初期的那些投资已经都消耗完了，公司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这时候侵华战争爆发，丰田公司和很多其他的生产厂家一起是纳入到战时军需工业品的生产轨道，陆军就把他所有的库存货车一次买光，这就让他摆脱了危机。有钱了嘛，货车都卖给军队了。1938年因为丰田汽车工业公司的原地址是满足不了生产需要了，从这一年开始，这丰田汽车工业就把总工厂就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莒母，也就是今天的丰田总公司的工厂。 后来菊母是因为丰田公司的存在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后来现在直接那地方改了名字就叫丰田市了。日本呢是个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都知道，所以这丰田喜一郎也知道，他认为开发燃耗功率高然后可靠耐用的汽车对于日本汽车工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1939年丰田就成立了蓄电池研究所。为什么讲这个丰田的这个电动和混动目前在世界上是领先水平，是一流水平呢？你看他39年就开始做这样的研究了。1940年丰田大概生产了15000辆左右汽车，这其中98%是货车。那么当年呢，他还推了一款比较紧凑的 A1 型这个轿车，配备的是4缸的这个发动机，外形上就比较接近这沃尔沃的 PV60。丰田公司虽然在汽车方面没多少经验，但是他坚守一个信条，就是模仿比创造更简单。如果能在模仿的同时给予改进，那就更好。喜一郎跟他父亲的理念一脉相承，他知道首先必须生产安全、牢固、经济、传统的汽车，而不是创新性的产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丰田汽车都有经济的这些特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工业生产设施几乎都毁完了，丰田工厂也是受到惨重的破坏。那战后的头几年，日本经济一直是在一片混乱当中呢。对于原本就相当落后的汽车工业来说，那丰田公司的员工呢就对自己的发展前景啊深感担忧。为了把汽车工业作为和平时期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丰田喜一郎完成了厂房重建，同时在1945年9月决定在原有的卡车生产体系的基础上组建小型轿车工厂。做出这项决定主要是考虑到美国在日本不卖小轿车，因此这个希望避开同这个美国汽车品牌的直接竞争。那么1947年元月，第一辆小型轿车丰田 SA 的样车试制成功。这个车呢，它采用了全新的车体机制，就是四轮独立悬挂，然后最高时速当时能开到87公里，这算是一个表现不错的小车了。195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日本警察预备队对日本汽车厂招标小型越野车的项目，丰田当时推了 BJ 系列越野车，车身是用的这个帆布棚子，然后呢它还有很不错的越野性和耐久性，所以就很受警察队伍的欢迎，之后不断的生产壮大，那么这就形成了今天全球闻名的陆地巡洋舰系列车型的鼻祖。另外丰田还趁着出租车需求急剧增大的机会加速轿车生产，到1953年已经把此前每个月50辆左右的产能提高到了250辆以上，丰田就开始进入到飞速发展的时期。那么到了1952年呢，这个丰田喜一郎也去世了，他是患的脑溢血啊。其实呢，丰田喜一郎在世的时候啊，丰田汽车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生产模式。它的创新之处区别其他汽车工厂的不同在于，就是公司内部的调整、零部件的分类管理和即产即用的储存模式。在1955年，一部这个在50多年后，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生产销售的汽车，这都不是50多年，55年算起，现在这已经是60多年了。这部车诞生了，这是一部加速丰田全面发展的车型，它叫皇冠。最早的皇冠的排量啊，它只有 1.5 升，但性能表现也还不错，外形也很讨好。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可以说是为车厂的崛起添了一个重量级的砝码。50年代的时候，皇冠在日本本土热销还不算，他还把它卖到美国去。 但是呢，美国方面呢是给丰田人当头一盆冷水，就丰田在美国市场不是一进场就很受欢迎的。皇冠在美国被批评的是一无是处啊，根本就没有市场。第一次销往美国，丰田草草收场。但是在美国市场受到挫折并没有消磨掉丰田的斗志，他随后用了整整六年时间专门打造适合美国道路条件行驶的新一代皇冠。其实这车非常的传统，没用任何的现代的新技术，就做的精巧，加上配置全，结实啊，结实牢靠，价格也便宜。那么第二次进美国市场就不错了，价廉物美，丰田车开始风行全美，甚至风行全球各大市场。1962年丰田开始进军欧洲，这一年丰田汽车的产量第一次突破了百万大关。1966年以前，这个丰田的轿车产品实际上呢一直都是以皇冠为主力，一直到花冠绚丽登场。花冠可以说是丰田历史上最成功的车型，它把丰田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1967年以后，丰田进入全盛时期，公司的发展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啊，世界各地都设了厂房。到了今天，我们也应该把丰田称作丰田汽车集团。1968年，丰田把花冠出口到北美也取得了成功，就带着丰田的销量直线往上升。60年代以经济大发展为背景的日本汽车市场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丰田根据需求持续加大了对新工厂新设备的投资。1971年丰田的年产量就达到了200万辆，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商。1973年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从这个石油危机这儿爆发。对于这个石油资源几乎百分百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整个经济活动全部受到巨大影响，马上陷入极大的混乱当中。随着日本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美国汽车厂家的这个一些主张啊，就在这个美国议会以及一些社会舆论中就煽起了一股对日本车抵触的情绪。以丰田为首的日本汽车厂家就非常担心，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啊，那就损害了日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丰田很主动的决定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合作生产，这样不仅可以在美国市场继续卖车，还可以向美国汽车厂家转让小型轿车的生产技术。也正是这些决定使得丰田在随后的90年代成为美国汽车市场上最大的海外品牌�汽车销售商。1982年7月，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和丰田汽车销售公司重新合并，正式命名叫丰田汽车公司。1983年，为了和本田雅阁在北美市场上争夺市场，丰田推出了加美车系。第一代加美诞生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成了丰田除花冠以外最受欢迎的车型。加美就是现在中国市场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凯美瑞的前身。到了1989年，丰田品牌已经诞生52年。不过在这之前，可以说丰田汽车一直走的是中低端路线，并且在中低端市场上也有不错的成绩。而为了在豪华市场上有所作为，丰田就在美国推出了豪华品牌雷克萨斯，当时曾经一段用名字叫凌志，并且在当年的底特律车展上啊，就发布了雷克萨斯的第一辆车叫 V8， 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奔驰，稳重豪华精细高档，卖价比奔驰便宜近 30%。 美国人很快就喜欢上了雷克萨斯，但是呢在欧洲市场这个雷克萨斯啊受冷落，因为欧洲人比美国人更看重历史悠久的品牌啊。经历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呢，2000年雷克萨斯的总产量26万辆，在美国就卖了21万辆。这个成绩也使得雷克萨斯在美国高档车的销售当中排名第一，超越了奔驰和宝马，并且连续几年都被汽车权威统计机构 J.D. Power 评为全球汽车质量最好的汽车。 1989年十月，借着丰田创立50周年之际，丰田发布了全新的标志 logo。这个标志中的一个大椭圆代表的是地球，中间两个椭圆垂直组合成一个 T 字，代表的是丰田公司 Toyota 的这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就象征着丰田是立足于未来的，立足于世界的，对未来和市场都充满了信心和雄心的，还象征着丰田公司立足于顾客，对顾客的保证，反正这象征都是编出来的。那么到了90年代啊，丰田集团进入到稳定发展期，并且组织架构开始重组，重组完成之后，小型汽车用的新型发动机以及车款的设计都交给大发工业。原来不有过这个天津大发嘛，这就是丰田旗下的一个工业，大发工业就是做小型车的就发动机的设计和小型车款的设计。货车呢交给日野汽车。那么燃料电池和汽油以及电池驱动的环保车款的开发呢，跟松下集团协作。除这之外，丰田也出战世界上的一些汽车赛事，同时也投身到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比如说燃料电池混合系统，还有 G-Book 车用通讯系统等等。同时在90年代啊，丰田还不断的推新车，那推出了包括全尺寸的皮卡 T100 还有随后的坦途。那轿车方面呢，第三代第四代凯美瑞，第七代第八代花冠相继推出，同时还推了个全新的城市 SUV 叫 RAV4， 就现在在中国合资生产的这个叫荣放了。可以说是 RAV4 创造了城市 SUV 的一个全新理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7年丰田在就到目前仍然是混动车型里面销售最好的一个产品，丰田普利斯，就是97年推出的。在90年代后期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呢，就是丰田开始把可变气门正时技术普及了，叫 VVTi。 因为这个系统它能够根据行车的状况啊，用电子系统来控制发动机的一些工作，说的生涩一点了，就是包括什么进气提前角啊等等，来达到一些功率提升和节油的这个效果。所以丰田旗下的大部分的车款呢，都能够获得日本国市交通省的，就是原来的运输省所制定的这个低排放量汽车的标准。到了2005年，在福布斯颁布的世界前500强公司的名单上啊，丰田公司就已经排到了第八。到了2008年的第一个季度呢，丰田汽车的产量就达到了241万台，什么概念呢？它取代了生产225万辆车的美国通用，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公司。通用是哪一年发迹的？丰田要晚多少年？结果他后来居上，干掉了通用，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公司。这说的是2008年，不远了啊。然而在随后的2009年呢，又受到了这个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丰田出现了二战以后的第一次亏损。08年到09年3月底，丰田累计亏损有4369亿日元。而随后丰田原社长这个下台，那么大家很熟悉的四个字的一个名字接棒了，那就是丰田家族的张楠，丰田张楠，文章的章，男士的男，就那个因为一些召回事件低头认错的那个人叫丰田张楠啊。2009年8月，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驾驶员开着丰田雷克萨斯，时速开到了每小时190公里，整车冲出车道，车内四个乘客当场丧生。后来经过调查，可能是脚垫这个卡住了这个油门踏板导致。所以这个丰田在这个当时就宣布，从2010年元月份开始召回8款在美国卖出的车，这包括 佳美、普锐斯、雷克萨斯等等，就总共召回了有多少呢？420万辆。召回之后就把这个油门踏板缩短，并且换了更安全的脚垫，同时为其中5种车安装了新的刹车系统，主要其实就是配备了刹车优先系统。什么叫刹车优先系统呢？就是踩下刹车之后，不管这个油门啊、这档位啊在什么状态下，先把车子速度给停下来。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就之前没有这个系统的时候，没有刹车优先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说同时踩油门同时踩刹车的话，四个轮子也会抱死，同时呢发动机呢仍然是受油门的控制继续的高转速，这就形成了一个冲撞。在这个冲突当中，说不准是汽车继续前进还是汽车能够停下来，就是很容易出现失控。那么刹车优先系统就是刹车下去之后，那电脑系统会控制整个油门踏板的这个控制失效，优先保证把车停下来，这叫这个刹车优先系统。到了2010年1月份，丰田刹车门事件继续升级，因为当时丰田大部分车型配备的油门踏板深踩下去不会回弹，都很容易导致致命的事故，所以丰田继续在全球范围召回汽车，召了多少呢？790万辆。还记得刚才说在美国召回召多少？420万辆，这都是天文数字了。然后啊，更糟糕的就是在随后的二月份，第三代普锐斯的刹车也失灵，那丰田继续在全球召回了27万辆普锐斯。好嘛，到了2010年4月份，美国交通部宣布对丰田汽车公司大规模召回事件处以最高达1637万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政府在那之前对汽车公司做出的最大金额的民事处罚。在4月10号，丰田表示他们会接受惩罚，并表示这次事故可能会让公司损失20个亿的出口和销售。2010年，虽然说丰田还是汽车界的龙头，但是在世界前100强公司的排名当中，已经从2009年的第8下降到第11。到2011年3月份，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地方叫宫城县，以东的这个太平洋海域啊，发生了 9.0 级的强地震，这是日本当时那几年最大的一次地震。这次灾难呢，不仅造成了人员和财产损失，同时还导致日本本土大部分汽车工业、汽车企业停产。丰田汽车同样也受到了波及，2间工厂的车间和生产线损失很严重，宣布停产，耽误了半年的时间才恢复满负荷的生产状态。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说一说丰田在中国的历史。其实丰田在中国的发展也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也过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历史。在60几年的时候，丰田就开始向中国出口皇冠轿车，当时进口到中国的是丰田在62年全球推出的第二代皇冠。这车呢，当时用全铝的 V8 发动机，车长只有4米6，然后这个车当年那一年在中国总共卖了60辆，其中有一个顾客一个人就买了10辆皇冠，那是在1964年在这个广交会上买的。随后的70年代啊，丰田和国内汽车企业不断的做互访考察，78年底，应当时一汽的邀请，丰田和日野分别派了技术人员组成专家团，对一汽解放牌卡车生产线做工厂诊断。另外呢，日野还向一汽提供了变速器技术支持，并且呢出口生产设备，对咱们中国品牌的发展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然而到了这个1980年，丰田就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丰田汽车维修服务中心，这是国外车企在国内开设的第一家售后服务中心，同时丰田还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到了90年代，丰田和中国的来往是这个越来越紧密，主要是一些技术上的交流了，包括生产管理模式的沟通会啊， 包括成立这个天津丰田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啊，包括参加香港到北京的那个汽车拉力赛。到98年12月份呢，四川丰田合资公司就成立了。这家合资公司主要生产这个考斯特还有普拉多，这两个车在国内市场也是取得了很不错的销量成绩。2000年6月份，天津丰田汽车公司成立。其实在八九十年代呢，天津丰田就已经成立了这个发动机公司、锻造部件公司、底盘部件公司。那么这次成立的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是丰田汽车和天津汽车集团下属的夏利股份共同投资1亿成立的，1亿美元。因为2001年还有2002年初跟这个天津夏利的合作巨额亏损，作为合作者的丰田汽车就一跃成为了一汽集团的战略合作对象，就奠定了进一步资本运作的基础。在2002年的6月份，天津汽车和一汽签订重组协议，使天津成为一汽的家用汽车生产基地。然后同年的8月份，一汽宣布和丰田川旅和这个丰田合作战略，就是成都也成为一汽集团的三大汽车基地之一。到了03年9月，由一汽集团、丰田汽车、天津一汽丰田、四川一汽丰田共同出资的合资经营企业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成立。所以呢，四川一汽丰田、天津一汽丰田都成为一汽丰田旗下的子公司。到了2004年9月，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就是现在的广汽丰田。在广东这个中国最大的汽车市场上，丰田第一次建立了整车生产和销售基地，成为丰田在中国业务的核心。2006年5月，第一款轿车凯美瑞下线，随后在国内中级车市场上多次拿到销量冠军宝座。2008年5月，第二款车型雅力士下线，随后还国产了汉兰达呀、逸致啊等等，还有现在的一些新车型，就不断的占领国内的细分市场。另外还值得一提，雷克萨斯品牌，这个品牌是2005年正式在国内建的第一家经销店，然后也是逐步进口了旗下的大多数产品。所以纵观丰田历史啊，丰田从一个坚守模仿比创造更简单的日本汽车小厂，一直发展到了从模仿中不断学习并创新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它的成功除了契机抓住了之外呢，更多的是丰田的几任领导者在面对危机和机遇时的智慧决策，让丰田能够在本土和全球市场上站稳脚跟。而现在的丰田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多个车系、几十个车型、几十个车款的庞大家族，并且在全球市场上都还是一直保持不错的销量水平。好，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董涛说车，每天带来一个汽车品牌故事。昨天说的是本田，今天聊的是丰田，明天带给大家的是日产汽车。错过收听的朋友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蜻蜓、喜马拉雅这两个手机端的董涛说车专栏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关于买车、选车、用车提问的这样的单元呢，我们会在广播直播当中尽快的恢复，同时我们的网络单元也已经启动了跟大家的互动。